你好，我是铁铮，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催眠的世界。你躺着或者坐着，睁着眼睛或者闭着眼睛，我们来听故事。在冬天里，有一只小兔子感到很冷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它跑到树林边上，寒冷把树木冻得噼噼啪啪地响，雪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寒风从峡谷里刮来。小兔子坐在灌木下面，把脚掌伸向月亮，它向月亮请求说：“月亮，月亮，用你的光暖和暖和我吧，等太阳出来还早着呢。”月亮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月亮说：“在田野上跑吧，小兔子，我会一直给你照亮道路，直到你跑到那边的干草垛。”小兔子跑呀跑呀，一直跑到了干草垛的跟前，钻进了草垛里。它伸出头向外看着，对月亮说：“谢谢你，月亮，你的光真暖和呀。”有一个小男孩，他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米呀面呀是怎么长出来的。于是有一天，他的父亲说：“走，我们去田野。”他们在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，先是坐了火车，又坐了汽车，然后他们又开始步行，朝着树林的方向走。就在树林的前面，是一片辽阔的平坦的田野，田野上的麦子正在成熟，田野上的天空是蓝蓝的，有鸟儿在歌唱。父亲对儿子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的爷爷曾经在这里打过仗，他打跑了侵略者，这是他的田野。爷爷的田野。”小男孩看着这茂盛的庄稼，又抬头看了看天空，说：“这也是爷爷的天空。”在战国时期， 赵国的赵太后刚刚主持国政，秦国就加紧攻赵了。于是赵国就向齐国请求救援。齐国说，必须得让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，我们才会出兵。赵太后不舍得呀，因为长安君是他的小儿子，他很疼爱他。大臣们都极力地劝说他，可是赵太后生气地说，谁要是再敢提让长安君做人质的事儿，我呀一定会吐他一脸唾沫的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叫触龙的老大臣说想要拜见太后。太后一想，他准是也来劝我的，于是就怒气冲冲地等着来。触龙进了宫殿之后，慢慢地走上前去，走到太后的跟前，就跟她谢罪说，哎，老臣呐，腿脚有毛病，一直都没办法走路了，所以很久没有拜见太后您了。您的身体怎么样啊？太后说，我也老了。他们聊了一会儿各自的身体状况，然后触龙说，老臣我有个儿子叫舒淇，年龄最小，没什么出息。我呢已经年老体衰了，就不放心我这个小儿子，我希望他能够当一名皇宫的卫士，来保卫王宫。所以呀，我冒死向太后提出这个请求。太后说，好吧，他今年多大啦？触龙说，15岁啦，虽然年纪还小，我是想趁着自己没死之前就把他托付给您。太后说，你们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？触龙回答说，比富人家还要厉害呢。太后笑着说，我们做妈妈的疼爱小儿子才特别厉害呢。触龙说，我可不这么认为，我私下里还认为您疼爱您的女儿要超过儿子呢。太后说，那你可说错了，我疼爱女儿远不如疼爱长安君厉害呀。触龙说，为人父母的疼爱子女，就应该替他们做长远的打算。你的女儿远嫁燕国做了王后，你送别的时候为她掉泪，她走了以后，你并不是不想念她，可是祭礼时总是要替他祷告说，千万别叫他回来呀， 这难道不是替他做长远的打算，希望他的子孙世代为王吗？太后说，是这样。楚龙问道，从现在起上推到三代以前，甚至推到赵氏立国的时候，赵王的子孙被封侯的，他们的后代还有在侯位上的吗？太后回答说，没有了。楚龙又问，不只是赵国，就是其他诸侯的子孙，他们的后代还有在侯位的吗？太后答道，也没有了。楚龙说，难道说国君的子孙们都不会有好结果吗？其实啊，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尊贵，却对国家没有功劳，俸禄丰厚却不为国效力呀。现在您让您的小儿子长安君的地位很尊贵，又封给他肥沃的土地，给他很贵重的金玉珍玩，却不让他趁现在为国立功。有朝一日您不幸的去世了，长安君要倚仗什么在赵国安身立命呢？所以呀，老臣认为您替长安君打算的不够长远，疼爱长安君不如疼爱您的女儿燕后啊。太后听到这儿就明白了，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100辆随行的车辆，送他到齐国充当人质去了。齐国呢，也于是出兵援救了赵国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爱呢？